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嫉妒在人的心里是具有毁灭的力量，这一点我们绝对不能忽视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。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撒母耳记上的17章记载了大卫战胜歌利亚的英勇事迹。当扫罗王和大卫凯旋的时候，群众夹道欢迎，妇女们也都列队欢呼。他们高声：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这句话传到扫罗的耳中，他大为震怒。刚才他们战胜非利士敌人的欢乐，顿时被他内心所冒起的嫉妒埋葬了。这种强烈的嫉妒感觉最后摧毁了扫罗的一生，让他和他一家都陷入了灭亡之中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警告我们，嫉妒是具有毁灭能力的，这也是撒旦在我们人生路上所埋伏的一枚地雷，我们得特别小心，千万不要被他炸得粉身碎骨。让我们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今天我们要看的题目就是嫉妒的地雷。也许你一听就说，我没有嫉妒任何人呢。但是在我做出结论以前，我们先来思想今天的经文。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第3章13到18节。我们翻开圣经一块来看雅各书第3章13节到18节。经文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，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，属情欲的，属鬼魔的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雅各书第3章13节到18节。当我们讲到嫉妒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到一种被怀疑或者被取代的感觉，那就是说有人可能要取代你，而这种占有的感觉往往会让我们陷入麻烦之中。嫉妒无疑是一种负面的情绪，不愿意看见别人有好的际遇或者是运气，某人所拥有的物质，某人所获得的地位，或是某人的工作，总之就是别人所有的，因为我们也想得到，但是我却没有，所以我就会有一种不喜悦的感觉。嫉妒或者说妒忌，这两个词儿有着相似的含义，能够产生不和谐。这种不和谐会出现在嫉妒的人心里。一个内心嫉妒别人的人，他其实并不好过，而这种情绪若不加以对付清除，必然是后患无穷。有人也许说，圣经岂不是说神是一位嫉妒的神吗？不错，旧约圣经形容耶和华神是忌邪的，而忌邪这个词儿 就是嫉妒或者是妒忌这个词儿。然而神的嫉妒并不是担心将会失去什么。圣经形容神是忌邪的神，这是记载在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第20章。当神颁布10条诫命的时候，神坦白地告诉以色列人，要他们专一地敬拜他，不可有别神，因为神是忌邪的。除了出埃及记之外呢，旧约的申命记也讲到神是忌邪的神，用形容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是非常刚烈的。申命记4章24节，申命记4章24节这样说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，是忌邪的神。然而我们要留意，圣经每次提到神是忌邪的神的时候，他是把神对人的感情刻画出来，神的这种情绪是对那些属于他的子民而发出的。这就让我们看见神实在不是嫉妒我们，神乃是为我们而嫉妒，那就很不一样了。神之所以为了我们而嫉妒，是因为我们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神不希望任何事情在我们生命中拦阻我们对他的专一，以至于我们不能完成神对我们的计划，以至于我们无法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。所以神才表示嫉妒，是为我们而嫉妒，而不是嫉妒我们。不但如此，当神表示嫉妒的时候，他并不是犯罪，乃是表达出他爱人的那种感情。就好像圣经里也提到耶和华神后悔，是一种忧伤的感受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，所以他要保护我们，关心我们，看顾我们，不容任何事情拦阻在我们和他中间，所以神才表达他的嫉妒。然而今天我们所讲的嫉妒或者说妒忌，就是对一些我们觉得比我们好的人表示不满，因为我们不像他们那样，所以我们不能接受对方所得的比我多，比我好，比我优越。嫉妒实在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生命，影响到一个人身心灵的健康。试想，今天有很多夫妻都活在嫉妒的情绪中，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彼此嫉妒，互相猜疑。在工作场合里，每天又有多少同事之间的嫉妒的问题，引发了很多不必要的误会和冲突。比方说，你跟某个同事都在同样的职位里，大家做着相同的工作，然而对方发现你似乎特别得到上司的欢心，领导的偏爱，你赚的钱比他多，你的地位比他来得稳，又或者他觉得你升职的机会比他大，因此他就很妒忌你。而妒忌通常就产生了纠纷，不论你到哪儿去做什么，对方都有意无意的会为难你，会挑战你，会刁难你，不服你，或者做一些小动作来让你受到别人的误会。事实上，在这个大家都讲求功利的社会里，勾心斗角、妒忌的事情是无日无之的，每天都有。也许你会觉得，我从来都不嫉妒人，不管对方怎么样好，怎么样富有，我都不跟他比较，我也不理会别人，所以嫉妒这个题目大概跟我无关吧。其实不是，让我们来想一想，嫉妒或者妒忌这个词儿所包含的本质，到底它是什么意思？圣经加拉太书5章17节，加拉太书5章17节，经文这里说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加拉太书5章17节这里提到，在基督徒生命中的两个张力，一个是情欲，一个是圣灵，两方面都想做我们的主人，管理我们，所以在我们里头就有了征战。我们到底是要顺从情欲呢，体贴肉体呢，还是顺从圣灵呢？当保罗在接下来第19节到21节，加拉太书5章19到21节列出情欲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就把嫉妒也列在其中，表示出嫉妒其实是情欲的一种表现，是神所不喜悦的，是与神为敌的。请我们看加拉太书第5章19节到21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忌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我们注意到经文里头提到忌恨和嫉妒，这些都是属于情欲的，是来自于肉体，是撒旦所挑动的，是属肉体的表现。这些表现跟我们做神儿女的身份是不相合的，也跟我们所领受的新生命是格格不入的。我们蒙神的恩典得救了，重生得救，进入神的家里，做了神的儿女。神应许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他应许我们所需要的一无所缺。所以嫉妒别人所得到的，或者对别人表示妒忌，都不是一个蒙恩的人应该有的表达，那是出自于老我，出自于肉体，是我们还不认识神、不信神之前所有的行为表现。但是我们要是信了主，重生得救，做了神的儿女，已经领受了神所赐的新生命，跟神的性情有份，我们就不能再继续这样。我们的心里想什么，我们很自然就表现出来，这个骗不了人。嫉妒的源头是来自于我们里面，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嫉妒人的念头和心态，我们断然不会在行动上表达出来，更不会成为习惯。比方说你嫉妒某个人，你觉得没什么问题，我只是不喜欢对方而已，我根本没做什么，也不打算要做什么。我们以为嫉妒不过是潜藏在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念头，只要不表现出来就好了，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威胁、造成伤害。事实上，那些被别人妒忌的人，往往是蒙在鼓里，根本不知道原来有人在暗暗地嫉妒着他，不喜欢他。被妒忌的那一方，往往自己是不知情的，他不晓得原来有人妒忌他长得英俊，或者他拥有很多的金钱、物质，或者他有很多对方所没有的气质、条件、才华等等。但是，妒忌本身是源自于内心深处，要是源头被污染了，又怎么会没有不良后果产生呢？那绝无可能。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的。嫉妒在人的心里是具有毁灭的力量，这一点我们绝对不能忽视。为什么嫉妒是罪呢？这是因为内心嫉妒别人的人，他认为自己比神有更多的知识。如果神给了你某些东西，但是没有给我，我就因此嫉妒，那表示我不满意神所做的安排和分配，基本上我就是跟神抗争，就是不满意神所做的，不同意神把福气跟好处只给某些人而忽略了我，这就是一种骄傲的表现，而嫉妒就成为一个人骨中的朽烂。我们不服神的主权，我们以脚踢刺，我们心里不平衡，因为看见神把好处给了某些人，没有给我，我就红了眼。而我不晓得，如果我也像对方一样得到这样的好处，对我来说不一定是福气，相反的可能有害处。这是我从自己浅短的眼光去看事物，我对神不满，我也把嫉妒的心转向别人。而嫉妒会带来什么呢？嫉妒就会造成纷争和分化，这是必然的后果。因为你嫉妒某个人，所以你跟他之间就变得水火难容，彼此之间就有冲突产生，你会不自觉的或是有意无意的针对对方，故意跟他过不去，甚至于做出一些伤害对方的行为，或者说出一些重伤对方的话，因为你内心有了嫉妒，所以你在行为上有时候是不由自主的，是失控的，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表现出来的。当问题发生以后，你又因为嫉妒而不愿意和解，或者是去处理所产生的纠纷，所以问题将会是因为你对某人的嫉妒而变得更加复杂。如果我们不及早的解决，那个情况就很危险了，因为最后必然引起毁灭。而嫉妒人的心是堕落的，是败坏了的，那就是如果我内心是嫉妒某个人，我的心就是败坏的，跟神的关系就出了差错，或者说跟神的关系就不和谐。因为我要是跟神有良好的关系，我认同神，我顺从神， 我就不会嫉妒人。因为我之所以嫉妒别人，是我跟神之间起了冲突，我不满意神的安排。圣经明明指出，嫉妒是出于肉体，是情欲的表现，是骨中朽烂。如果我们存着一颗嫉妒的心，又怎能说我跟神有着美好和谐的关系呢？那是绝无可能的事，因为二者是对立不相容的。我们不能与一位圣洁无比的神有美好和谐的关系，又同时活在嫉妒人的罪中。我们应该晓得，嫉妒是不合圣徒体统的，是我们要除去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我察觉到我自己内心的确有着嫉妒存在，我要好好的对付和清理，千万不要自欺欺人。那么怎么样对付嫉妒，或者说妒忌呢？要知道，要对付嫉妒实在不容易。简单说来好像很简单可以做到，但是如果真要实践的确很困难。首先，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确有嫉妒人的心。当你发现你跟某人之间有了冲突，你因为对方所拥有的而感到愤愤不平，不管对方是仪容出众，他的穿着打扮，他的学识，他的际遇，他的地位，他的品格等等，每一方面都可能成为你嫉妒的原因。总之你就对他不满意，而你跟他之间因着你的嫉妒就起了紧张关系，就起了冲突。虽然对方不一定晓得，或者他根本不知道，但你内心却是清楚的。如果你很想对付他，很想除掉他，弟兄姐妹，你要先承认你自己的问题，因为你不满意神的安排，你没有以耶和华为乐。第二，你要承认自己其实跟神有了冲突。因为我说了，这不仅是你跟某个人之间的问题，更包括了你跟神之间的问题。你可以用别的词儿来形容，你可以把它轻描淡写，好让情况看起来不至于太糟糕，你可以把情况美化一些，但是实际的情况怎么样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如果你真的要去面对，你必须承认自己的确跟神之间有了冲突，有了问题。你要向神认罪，寻求神的赦免，因为你离开了他的教训，你犯了嫉妒人的罪。我们不但要认罪，更要悔改，要从错误中回转过来。神能够帮助你，神能够更新你的心思意念，改变你的态度。但是你必须先承认，你必须信靠神的能力。接着第三，也许是很困难的一步，就是你要为神在那人身上所做的事，所赐的福气而感恩。那就说你要为对方感谢神，因为他从神那里领受了很大的福气，神这样恩待他。弟兄姐妹，让我告诉你，要是你能够真诚地为着对方而向神献上感恩，你将会发现，一直以来你心里所背负的重担，就是嫉妒别人的包袱，就变得轻省了。但是这绝对不是一次就可以解决的，有时候要重复又重复。什么时候你觉得你心里仍然有嫉妒对方的念头，你感到愤愤不平，你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再一次为对方献上感恩，为着神所安排的献上感谢。这样做能够具体帮助我们脱离嫉妒的心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更要往积极方面来看。我可以为对方做些什么？我们告诉神，我愿意跟对方和好。其实对方可能一直根本不晓得我在嫉妒他，然而我愿意主动为对方做些事情。你可以祷告，求圣灵感动你，指示你怎么样去接触对方，跟对方谈一谈，跟对方做个朋友，或者为对方做一些事情。这不是为了弥补什么，而是为了让我能够真正摆脱内心的嫉妒。要是我选择这么做，又带着目的去做，即使开始的时候可能并没有那种想做的感觉，但是我勉强自己去做，有了开始，神就为我开路，神必定会恩待，必定会帮助我们。这可能是给对方的真实真诚的赞美，也可能是实质的给对方一些礼物，或者是衷心的为着对方所做的事情感谢他，肯定他，并且表达你对他的欣赏。开始的时候也许你觉得很困难，也许你觉得这么做好像很虚假，因为你其实并不想做。但是当你勉强自己这么做，因为你晓得要是你能突破这一步， 这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这么做，因为这样能够彻底的摆脱你的嫉妒，把心中的妒忌除去。还记得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吗？嫉妒是源自于我们的内心，跟别人无关，纯粹是我自己的内心对神的安排不满意，因此我发泄在别人身上，我跟人过不去。所以如果我要获得医治，我要从我心灵深处开始，不是从对方着手。我们用不着到对方面前告诉他，我曾经是如此如此的嫉妒他，我现在要做点补偿，或者替对方做些事情，我们不需要这样，因为问题在我的内心。所谓的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我们要先解开自己的心结，先从自己的内心着手，才可以彻底的解决问题。跟着我们可以问神，我该对别人有怎样的看法，或者说我要学会从神的角度来看对方，到底在神的眼中对方是个怎样的人呢？这会帮助我们纠正自己的错误，重新建立对别人正确的看法。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戴着面具、尔虞我诈、处处充满虚假的社会里，嫉妒的事情随处可见，存在于我们的家庭里，我们工作的地方，举凡有人的地方就有嫉妒的事情发生。人跟人的关系往往因为嫉妒而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和误会，产生很多的不愉快。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向神求问，到底神是怎么样看待别人呢？当圣灵指示我该怎么做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顺从，跟神有一样的眼光。还有呢，我们要把焦点重新放在神身上，留意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。要知道，当你的目光不再注视在别人身上，不是只留心神怎么样把各样福气都赐给了他，我很不满意，而是转过来你看一看神在你身上的作为，神所给你的恩典和不同的福气的时候，当焦点不同了，情况就有了转变。我们会思想到，原来神在我身上有这么美好的计划，这么美好的旨意，我也重新留意一些我过去所忽略到的福气，原来神一直这样恩待我，只是我因为嫉妒别人而忽略了。还有一样我们可以做的事情，就是诗篇第37篇第四节诗人所说的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诗篇37篇第四节这里说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，我们根本不用嫉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对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是一视同仁的，只要我以神为乐，神就答应把我心里所求的都赐给我，那岂不是很美好的事吗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能够依着我刚才所建议的步骤这么做，我相信神必然会帮助我们从嫉妒的捆锁中出来，给我们自由。那么对于那些嫉妒我们的人，我们又可以怎么做呢？当我们知道有人在嫉妒我的时候，我可以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问题呢？或者说我们该怎么样回应嫉妒呢？可能有人说了，哎呀，你不要理他就是了，你就当做没有这回事儿就算了。不错，如果对方根本是一个你不认识的人，只是有人告诉你某人在嫉妒你哦，或者有一个人他在远处妒忌着你，你不用去理会，因为你也不能做什么。然而什么事情都不做也不一定是最好的解决方法，因为大部分嫉妒我们的人呢，都是我们经常会接触到的，或者是我们的同事，或者是我们家人。我总不能采取逃避的方法，或者装作不晓得。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呢？要解决问题，我们必须先晓得对方到底嫉妒我些什么，有什么事情是对方嫉妒的。我可以透过祷告求主指教我，告诉我，让我晓得对方到底在什么地方嫉妒我。神会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晓得。然后呢，我们要采取主动，对那些嫉妒我的人表达友善，这是一种力量。你可以在某些事情上称赞他，或者感谢他为你做过某些事情，用这种主动的方法和对方建立关系。要相信爱是能够克服一切障碍的，爱是能够得胜的。 我们不能叫对方爱我、接纳我，但是我可以主动的去爱对方、关心他、接纳他。神不要我们为恶所胜，不要我们心存报复，而要我们以善胜恶。对方可能依然对你是很冷漠的，不理你，但是不要紧，因为你已经赢得了对方，因为你付出了爱，你内心会有平安，会有满足，会有喜乐，会有宁静，不再有挣扎和焦虑。虽然对方可能迁怒于你，但是你丝毫不受影响，因为神成为你生命的满足，因为你这么做是讨神的喜悦。当然，为对方祷告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，求主吸引他的注意，求主改变他，开启他心灵的眼睛，让他能够真正明白神对他的旨意，神对他的计划。祷告的力量是我们无法估计的，神乐意借着我们的祷告把美事成就在那个人身上。若是我们付出了爱，付出了关心，付出了祷告，我们就可以安心了，因为神会做工的，神会借着我们的祷告改变对方的态度和生命。所以不论我们是嫉妒人，或者是我们被别人嫉妒，我们都可以靠着主来得胜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再来看诗篇37篇第一节到第四节。诗篇37篇1到4节，诗人大卫在这里说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，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大卫在这里说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。弟兄姐妹，在你生活中有没有嫉妒某个人呢？或者你感觉到某个人正在妒忌你？当你明白了神的心意，你晓得原来我跟神中间有了一些问题存在，原来我的嫉妒是因为我不满意神的安排。这个时候，求主帮助我坦诚地来到他的面前，向他承认我错了，求主加添我力量，求主帮助我能够以他为乐，我认同神所做的一切是尽善尽美的，并且我为那个妒忌我的人祷告，把好处带给他，让我能够在神在人面前都长存无愧的良心。神是完全的，他无所不能，主耶稣要我们像天父那样的完全。愿主帮助我们。今天的讲题嫉妒的地雷就讲到这儿了，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神会为跟随他的人预备福气，然而嫉妒却能够叫我们所得的福气全然停止。但愿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嫉妒，也能够靠神远离嫉妒，用真正的爱心和关怀来化解这具有毁灭性的罪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